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跟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好，福杯满溢。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经历，我在台上讲到，不知道谁坐在下边听到，我也不知道你们谁是谁。那今天这堂讲到的主题叫做逢凶化吉有天助。其实这个题目是很久以前定下来的，因为Stanley 催我，很早他就催我要题目，我祷告了，思考了，最后就定了这个题目。那时候还不知道有这个武汉肺炎这件事儿。那结果当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题目今天讲真的是太适合了，这个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我也不知道有马军弟兄、有爱武弟兄有这样的见证，他们俩的见证也真是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非常非常吻合的。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公布了哈，武汉肺炎这个发病的那个根源是蝙蝠啊，是那个中华菊头蝠啊，那个病毒是从蝙蝠里面出来的。这个啊，当然我们人吃蝙蝠啊，吃这些不该吃的野味啊，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蝙蝠就是不可以吃的啊，有洁净的条例，这个蝙蝠是不能吃的。那结果蝙蝠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要问下先，有没有人听不到我的国语的？听不明我的国语的？广东堂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说你不知道我说什么？我讲国语行不行？行 OK 啊，说国语的别点头，你们肯定没问题。广东堂弟兄姊妹应该没问题啊。如果没问题，那我就讲国语真是不好意思，这样会短一点，你就不用那么惊，可以早点回家。这个蝙蝠呢，不光带来了这一次的这个瘟疫，蝙蝠曾经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蝙蝠曾经让我差一点不信耶稣，差一点离开主。原因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是我第一年进入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当我在灵修的时候，读到利未记十一章，当然在申命记十四章有同样的经文，那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洁净的条例，上帝就给以色列人定了很多洁净的条例，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么其中就讲到了鸟类，他说雀鸟当中你们不可以吃的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结果最后呢，就是最后的一个鸟就是蝙蝠。当我一读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咯噔的一下，我说完了，圣经出错了。我说这是一个常识啊，蝙蝠是不是鸟啊？蝙蝠不是鸟，是哺乳动物，对不对？但是在圣经当中居然把蝙蝠放在鸟类的这个当中，这不是上帝出错了吗？所以我当时很沮丧，我说那完了，进神学院预备着要侍奉神，结果才读第一年都开始怀疑圣经了，圣经都出错了，我都没法信耶稣了。当时非常挣扎，后来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神，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是你自己出错了，你自己把圣经给写错了，我现在我没法信你了，我真信不下去了因为我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无误的根基之上的，如果被我发现圣经有误，我整个的信仰都倒塌了。结果当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面前给我看到了一幅异象，看到了一幅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我就看到了有一个父亲对他的小孩子说了一段话。那个小孩子当时在拿一个剪子在玩纸，结果那个父亲就对孩子说，他说你不要玩这个剪刀，剪刀会咬你的手的。哎呀，我的第一反应因为我对语言是非常敏感的，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也是，我讲的语言，我写的文字一定要非常的严谨，要准确。所以 我这种个性的人，我一在印象中听到这句话，看到这幅场景，我又出来一个反应，哎呀，我说这个爸爸说错话了，剪刀是不会咬小孩子的手的，因为剪刀没有生命，它最多是划破扎破孩子的手。我说这个爸爸说错话了，可是突然之间我的脑子里面一下子就悟了过来，爸爸没有说错话，爸爸是在用小孩子听得懂的话去告诉他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上帝也没有写错圣经，上帝在用当时的人类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和道理。我们把蝙蝠归在哺乳类的动物是近代我们医学发达我们才知道的一个科学的原则，可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代当中，对他们来讲会飞的长翅膀的都叫鸟，他们很自然的就把鸟归在了把蝙蝠归在了鸟类当中。上帝什么都知道，但是上帝就用人能够理解的话，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一样谆谆教诲孩子说你有些事不可以做，他用的是人听得懂的话。当时我突然之间就意识到，我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他不是一个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看不起我们这些愚拙的人的上帝，他其实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他的爱里面，他道成肉身，他放下自己，他用我们人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那个时刻，当我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一下子明白了神的爱，我的心就被神的爱充满，我的眼泪刷刷地流出来。因为我在我自己的成长家庭，我的原生家庭的背景当中，我很少能够体会到父亲的爱，所以当我信耶稣以后，我也很难去理解上帝的爱，因为我从小是被父亲打大的，是有家庭虐待的那个环境的，我很难去体会上帝的爱。我一直对上帝敬畏有加，但是对他的慈爱我体会不到。但是那个时刻，当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挑他的毛病质疑他的时候，上帝却让我体会了他道成肉身的爱，他的爱在那个时刻充满了我的生命，结果我一下子就突破了我属灵生命的一个瓶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我们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其实非常软弱，但是我们又很喜欢跟爸爸发脾气，跟父母这个闹不愉快，一个随便发泄的不懂事的一个孩子。其实你看看今天的世人，你会发现我们世人的心理当中有一种非常非常矛盾的心理。平常的时候世人是不需要神的，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欲望，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当人遭遇灾祸的时候，当人搞不定的时候，人开始呼求天上的这位神，穷则呼天，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所说的，当人走到尽头，当人没办法的时候开始呼天。当我们呼求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就责备他，上帝啊，你老天爷，你为什么不开眼？你为什么不帮我？你为什么不救我？但是当我们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安慰自己，那些平常不相信神，平常不要神的人，当面对死亡，当面对亲人所爱的人离世的时候，他们说愿你在天堂一路走好，天堂没有眼泪，天堂没有车祸，天堂没有疾病。弟兄姊妹，你们觉得人的这种思想可笑吗？如果没有上帝哪来的天堂？你平常不要上帝，你凭什么在你遇到灾难的时候呼求上帝？你看这些多像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玩的高兴的时候他不管你，他不要你，你喊他一百，他在打电脑的时候，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喊破嗓子孩子吃饭了吃饭了，他充耳不闻听不见，他不要你，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那个时候他不需要爸妈。他需要钱的时候，他搞不定的时候， 他需要一些他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来找爸妈，你不帮他他就开始发脾气。其实这不就是人生命的写照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上帝永远是一位慈爱的父亲，这么怜恤我们，这么爱我们，忍受人的这种的不义，人的这种幼稚，人对上帝一切的顶撞，一切的悖逆。你知道美国911这个灾难发生了以后，当时美国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各地的教堂都爆满，人挤不进教堂去，因为那些离开上帝的人在灾难面前，他们才意识到人有何等软弱，他们都回来寻找上帝。不过当时在美国的社会当中也有另外的一种声音，很多人质疑上帝，他们说，上帝啊，你不是爱吗？你不是说你爱我们吗？如果你爱我们，你为什么会允许911这样的灾难发生在美国？结果当时就有神的仆人这么回答他们，他们说，人啊，美国人啊，你们凭什么，你们有什么资格这样的来质疑上帝？是你们自己把上帝从学校赶出去了，从国会赶出去了，从我们这个国家赶出去了。你们不准孩子们，不准基督徒在学校祷告，在国会祷告，在家庭里祷告，可是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你们却质疑上帝在哪里。是你们自己把上帝赶走的，你凭什么去质疑上帝？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说这个吉利话啊，这个广东人叫口彩啊，这个要这个好的意头，好彩头。我们常常一过年就说啊，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平平安安，也包括今天这个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我起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知道 AMC 有些同工质疑我说这个题目实在太世俗了哈。可是这个是平常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到了过年都喜欢讲的吉利话呀。可是弟兄姊妹，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不要上帝，如果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生命中赶走，从家庭中赶走，从国家当中赶走的话，逢凶谁给你化吉，遇难谁给你成祥，你的平安，你的吉利从何而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逢凶化吉是可以的，但是逢凶化吉有天助，没有天上的这位神来帮助我们，没有天上的这位神来救我们，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凭什么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呢？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逢凶化吉有天助的例子。主耶稣带着这一群的门徒要跨过海去，当然他们是湖啊，跨过这个海或者湖要到另外的一面，结果没有想到在水上就发生了一个凶险，一个灾难，突然起了大风浪，那个船差不多要沉了。这个时候那些门徒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救不了自己，没有办法来呼求耶稣，他们说，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那结果耶稣就平静了风浪，挽救了他们一船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逢凶化吉有天助是在今天的这一场的灾难当中给我们这群神的儿女一个最大最美好的提醒，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风浪再大，瘟疫再大，疾病再厉害，你别忘了耶稣在身边，我们有耶稣可以去倚靠，我们有耶稣可以去求助，逢凶化吉有天助。你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啊，平静风浪的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太 popular 的这个几处圣经都记载着的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故事。那你说为什么约翰福音没记载？约翰福音也记载了，他记载的是后来又发生的另外的一次平静风浪的故事。不过到了另外一次的时候，主耶稣不在船上，主耶稣在岸上啊，门徒到了海上的时候又起了风浪，结果那次是主耶稣从水面上走了过去啊。大家记得吗？那次彼得还说，主啊，我能不能也下水走？耶稣说可以。哎呀，彼得走得甚好，但是转头因见风浪甚大，扑通沉了下去，然后就做了一个跟马军弟兄一样的祷告啊，主啊救我，哎，主就救了他了啊。现在我有点困难，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笑还是在哭，我看不出你们的表情啊。这主就救了他了啊，也是逢凶化吉有天助啊。那个故事呢，在马太、马可和约翰福音三卷福音书记载着。换句话说，马太和马可记载了两次的啊，这个 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路加跟约翰各记载了一次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那可见这件事对于门徒来讲，他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为什么门徒的印象会这么深刻？原因很简单，因为水对于人类来讲是一大的凶险。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这个水火无情，水是可以夺去人的生命的，很可怕的一件事。大家知道我是烟台人，我的老家是大连，烟台和大连之间呢有一个叫做渤海海峡，不太长，坐船的一夜就到了。这两地呢，烟台是山东半岛最北部的一个城市，大连是东北最南部的一个城市，所以从山东到大连中间的那个一个主要的通道，这个航线就是这个渤海海峡，坐船这么一夜就到，不远，但是呢危险很大，因为这个海域风浪很大。我记得1999年，我还很年轻，20多岁的时候，在这条海域上从烟台出发的一条船就沉船，结果发生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很多人就在那里遇难。我太太这个小陆传道，那么她也曾经在这个海域上遇难遇到艰难危险没有真正的遇难，遇难就没有后来我们的故事了。那次是他从大连坐船到烟台回山东，结果坐的那个快艇就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个风浪有多大？一个浪下去，啪的一下，那个快艇的玻璃就碎了。顷刻之间，海水灌进了船舱，灌了有多深？到了他们的膝盖了。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那个海水就已经到膝盖了。当时他们那一船的人都以为自己可能要死了。当时你可以想象船上的那种恐惧，人的那种鬼哭狼嚎，那种叫，那种拿起手机留遗言，那种各种人的在危险在凶险当中的软弱都表现出来了，也包括我的太太在内。后来那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她几个月的时间不敢到海边，不敢看海，不敢看船，因为那件事情给她的生命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凶险，每一次的灾难，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人的生命就像草，就像草上的花，就像云雾一样，太阳一出来，风一吹，我们的生命就消失无踪。每一个灾难，每一个凶险，都提醒我们要抬头往上看，看一看那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神，看一看那一位掌管凶险灾难的神，看一看那一位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神。那从今天的我们要读的这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当中有三大凶险。那三大凶险呢，第一个凶险叫做魔鬼猖狂。弟兄姊妹， 你们看这段圣经主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过海？他们要干嘛去？你们知道吗？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叫做哥拉森人的地方。我一说哥拉森你们就记得了吧。 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什么事啊？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对不对？一个可怜人完全失去了理智，被鬼控制了他。那个人住在坟营里边，这个每天大喊大叫，用石头伤害自己，打自己，用铁链子把他拴起来，他啪的一下就给挣断了，是个非常可怜的人。其实主耶稣带着门徒过海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把这个灵魂从撒旦的手中给救出来，主耶稣就做了这件事。但是撒旦会不会轻易的把这个灵魂放走啊？他不肯的。所以这场风浪我们有理由相信是撒旦，是魔鬼在兴风作浪，魔鬼在拦阻耶稣去救这个可怜的人，他不肯轻易的放弃这个在他手中的灵魂。所以看起来是耶稣在平静风浪，但是很有可能是耶稣在斥责魔鬼战胜了那黑暗的势力。所以其实我们人遇到的第一大的凶险就是魔鬼猖狂。当我们 要面对信仰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相信有灵界的存在。灵界的存在是很真实的，因为神是个灵，神就是灵界的存在，魔鬼也是灵界的存在，人有灵魂，人的灵魂也是灵界的存在。所以今天假如我们的头脑一直都是科学的，是物质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 用物理的定式，用化学的定式，用实验来证明来研究的话，那么你很难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很难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你容不下灵界，你没有办法去看见那一位你看不见的神，那一位灵界的神，那位灵，还有魔鬼，还有人的灵魂，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存在。所以其实当我们来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你相信存在着一个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世界吗？这个世界叫做灵界。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有魔鬼吗？你相信你有灵魂吗？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信仰要面对的第一步。我从小啊就对这方面的事特别感兴趣。最早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家里人喜欢算命。我很小很小，小孩的时候，这家里人就拿着我的八字啊，算哪算哪，推呀测呀，几斤几两啊，什么什么算将来会怎么样。哎，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怎么算得准呢？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种我看不见的力量的存在？后来第二步我对这个灵界的认识，就是我从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修炼气功。那时候正是80年代嘛，80年代这个中国气功热，你们还记得吗？全民练气功。那时候我初中二年级我就开始练功，练气功呢气感还特别强啊！我当时就练了没有多久 就有功力了啊！两只手只要往这一搁一放，里面就有一个球，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一直在膨胀膨胀膨胀，我的手可以放到很大合不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力量一直在膨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那种力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种力量我就在学校里面做实验，我让我的同学把手伸出来，然后我就伸手给他发功，他说哎呀，真的有一股气在我的手心一直的转。同学生了病了，肚子痛了，我给他一发功，哎，病就好了，就不痛了。这个功力强的时候鼻子流血，后来还曾经走火入魔，都经历过了。这个是我第二次开始经历那种非物质的，眼睛看不到手摸不着，但是却真实存在的一种力量。很多人对气功很好奇，到底气功是什么？我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什么叫气功？特异功能是怎么练出来的？功气是什么东西？结果我非常惊奇的发现，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还是新约的希腊文，有三个字是同一个字，气、灵还有风。气和灵还有风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希伯来文，也是同一个希腊文的词，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气功就是灵功。那气跟灵是什么关系？创世纪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造用尘土造了亚当以后，吹了一口气到他的里面，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是上帝的一口气，上帝的气息进到人的里面，人有了灵魂。有了灵魂的人是很有能力的，那时候人可以管理地球啊，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对吧？老虎、狮子、大象都是在人的面前乖得像小猫咪一样。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没这个能力了啊？你看我们在座的可爱的这些姊妹们啊，一只小蟑螂能吓得你跳起来，一只老鼠都让你发疯。我们失去这种能力了，为什么？后来因为人犯罪了。人犯罪了以后，那个罪压制住了那个灵的能力，人失去了那个从上帝而来的那口气进到人的里面，那个灵魂的灵里面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说人的这个潜能啊，说人的能力就好像那个冰山的一角啊，90%以上其实是冰山下面的那个隐藏的那个能力。可是那个能力是什么？是灵里面的能力。这个是我自己的认识。 所以练气功练的是什么？练的不是气功，是灵功，是在挖掘人里面的那个灵的力量，那个能力。可是如果你不是透过圣灵来挖掘这个灵的能力，那么你就透过的是邪灵在挖掘里面这个灵的能力。所以为什么练气功会容易走火入魔？为什么练气功后来当时我们练两个最 popular 的功、这个特异功能，一个叫做开天眼，一个叫灵魂出窍。打开了，当然感谢神， 我这两人都没练成、啊、有练成的、啊、师兄弟们有练成的是很可怕的。有开了天眼的人看到的是非常恐怖的灵界的景象，吓死了，吓得不敢睡觉。有那种灵魂出窍的人可以让他的灵到处走，非常危险的，他去到的是一个灵的世界里头，你见不到神，你见到的都是魔鬼，一个魔鬼给你的一个幻境当中。这是我第二次去体验灵的事情。我的年纪再长一长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研究风水算命。后来我研究风水到了一种程度，就是我开始去体验法术的那种的效果。我有机会在你的家里面摆一点什么东西，我可以控制到你，我可以让你出门就被车撞，我也可以让你不断的有好运发生，可以帮你招桃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这种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果效，不是从我自己的能力来的，那是灵界的力量，这个也是灵界的力量，灵界的力量介入到了现实的世界当中。我后来越来越研究，越来越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所谓的我们中国的古书，你们看那个宫斗剧哈，什么扎小人咒人啊，什么这个香港的神打，台湾的叫鸡童，东南亚叫下蛊蛊术啊，还有我们这些所谓 中国中原的这种各大流派的玄术，四柱预测呀、啊、什么紫微斗数啊，茅山派啊，龙虎山啊、这些不同的道术，这些背后的玄术其实异曲同工，全部是用不同的方法借助灵界的力量来影响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实的物质世界。这是我又一次、来经历到灵界的真实。可是直到如今我都没有认识上帝，我全是在魔鬼在邪灵的这个里面来利用他们来帮助我，我以为是我利用他们，其实他们是在利用我，我是魔鬼手中的工具。再后来再进一步，我就直接开始通灵。到了后来我就用一些的方法跟灵界有沟通、我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他们可以告诉我将来发生的事情，我就可以预知未来。这个是我更直接的直面了那种邪灵，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不是好的灵。为什么？如果它真的是那么崇高的神的话，它不会是像一个仆人一样随叫随到，我叫他来他就来，我让他走他就走，好像我才是神，他们是我的仆人一样。真正的神一定不会是这样的，真正的神一定不会在喂养我的私欲，真正的神一定不会是让我以自我为中心去操控这种灵。当然我以为我操控他们，其实是他们在操控我，在诱惑我。所以当我走过那么多年的、这种灵界的经历以后，其实我对于、那个眼睛看不见的世界有非常非常真实的认知。我知道他们太真实的存在了，就好像我身边的父母朋友，我吃的饭、旁边的汽车房子那么真实，因为那个灵界的存在就是这么真实。那弟兄姊妹，你要想一个问题，就如果这些邪灵的存在是这么真实，这个世界是辩证的，有黑就有白，有男就有女，那么有鬼呢？就一定有神。如果你想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世界该多可怕，我们每个人都会被那些魔鬼给害死的。没有神的话，谁来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呢？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圣经讲到鬼父，讲到那些魔鬼对人的伤害，可是当耶稣一出现的时候，被鬼父的人都伏伏在耶稣的面前称耶稣为主。后来我也是这样子啊，当我要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些魔鬼突然就对我变脸，不会再是那种对我非常友善随叫随到帮助我的那些， 他们开始恐吓我，开始吓我，我家里开始闹鬼，开始发生各种我控制不了的失控的那种超自然的现象。最后怎么得胜的？奉耶稣的名赶鬼。我爸我妈我妹妹三个基督徒奉耶稣的名赶鬼，祷告了三天，把那些邪灵全部从我家里赶走。从此以后那些魔鬼就真的在我的面前，我慢慢慢慢后来信了耶稣，我就得着了那个胜过魔鬼的权利，那个力量，那个 power 是从耶稣身上来的。其实就是这么真实，弟兄姊妹，魔鬼对人的诱惑，对人的伤害，是为了把人好像一条鱼一样，给我们一些甜头，一些诱饵，但是最后把我们带到地狱当中。而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这个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大阵营，你要么是属神的，你要么是属魔鬼的。你只要是信耶稣的人，你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你是在神的光里面，神的阵营，神的国，神的保护当中的。你只要不信耶稣，不在乎你信什么宗教，或者你是信科学，你是信什么东西，或者你无神论，都不重要。只要你不信耶稣，你就在魔鬼的阵营当中，而你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魔鬼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地狱，叫做硫磺火湖，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人真的有灵魂，你的灵魂将来去哪里？今天的时间不够，我不能够给你们讲很多人真的有灵魂的一个见证，你让我讲我真的能讲好多好多，太真实了，人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当年我跟我太太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wedding manager， 这是我常常喜欢讲的一个例子，就是帮我们操办婚礼的那个大姐，她是我们当时教会的一位姊妹，她是无锡人，年轻的时候在苏州做护士，她那个时候她是基督徒但是她结婚了以后呢，发现她不能怀孕，原来是子宫肌瘤，子宫里长满了瘤子，可是她很想生孩子，所以她就跟她的妈妈也是基督徒，他们就祷告求神赐一个孩子给她，她结果真的神迹般的怀孕了，但是在生产的时候出了意外，大出血当时她生死一线之间结果就在她自己的医院里，她的同事抢救她，把她救回来以后，这个姊妹睁开眼，他就指着他的同事说，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他把他们所有发生的事全部讲出来。那些人说不可能，因为当时你是深度昏迷，你没有知觉，你不可能听见我们说什么，你不可能看见我们做什么。他说我全部知道，因为我的灵魂当时在看着你们抢救我。这种事我可以给你讲出一串来，在我身边我所认识的，我所知道的人，包括我以前传福音带人信主的人，都曾经有人有这种经历，濒死的经历，灵魂离开身体，看到了不同的东西等等等等。你们上网可以搜索到类似的电影书，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灵魂的存在是非常真实的，你的灵魂将来不是去神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天堂，你就是去魔鬼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地狱。所以信仰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你要选择让你的灵魂去哪里，但是这个选择是从现在开始做的。今天魔鬼所做的一切的诱惑的工作，他用宗教，用钱财，用欲望，用各种的世界上的看起来美好的东西来引诱我们，来控制我们，其实都是为了把我们带到那个永远的灭亡里面去，带到地狱里面去。但是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这里面救出来的，好像耶稣跨过海去，就是为了把那个被鬼附的人要从鬼的手中，魔鬼的手中救出来一样。今天他也要救每一个被魔鬼所控制，所诱骗，所蛊惑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第一大凶险，魔鬼猖狂，但是耶稣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还有第二，人生第二大凶险叫做福祸无常，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人生什么时候会遭遇艰难灾祸。 我常常喜欢举我自己家里面的例子，以前我大概也讲过，因为我一想起这个主题就想起我姥爷来，我的外祖父。这个简单的讲讲，可能你们也听过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家里的这个历史就真的是福祸无常。我的曾外祖父，我外祖父的父亲当年就是俄罗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是做油品生意的。我的外祖父，我姥爷是开了大连第一家的百货公司，他还有绸缎庄，还有纺织工厂。但是很不幸的，他的百货公司被他的账房先生骗走了10000现大洋，就倒闭了。他的绸缎庄被他的先是那个纺织工厂被那个被日本人的那个炸弹给炸了，他的绸缎庄被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给抢了。当时他住在现在大连叫做通往老虎滩那个解放路啊，如果你们有大连人，你们知道解放路是大连的一条主干道。当时在大连的那个解放路的北面有一栋大 house 大别墅，这是我们家的，是我曾外祖父跟我外祖父每人出了10000现大洋，当时用20000现大洋盖的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有多大？后来解放以后就无主的房子，谁占着是谁的。我们那栋房子住了20户人家，当时就是我们一家人住在那儿。当时所谓的一家人就3口人，我姥姥、我姥爷跟我大舅，我妈妈也没出生。那因为房子太大，所以当时就有日本人就住在那个地方，也不给钱。但我姥姥因为痛恨日本人就骂他们，结果他们就报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就连夜要来抓我们全家，要杀尽我们一家人。所以当时他们连夜逃难，从大连逃回了老家，就是烟台。从此此生再也没有踏上过东北的土地，所有的产业全部留在东北，没有带走。但是带回来的这些古董字画最值钱的东西，很不幸后来中国的政治变换了，他们就被认定是资本家，结果被抄家。什么郑板桥、刘墉这些什么唐宋八大家的字画，烧的烧，抄的抄，什么古董全部都没有了。他们住的那个房子成为全村里最破的房子。我小的时候记忆当中，是我的姥爷挑着担子，挑2担粪便去浇地种菜。看不出当年是一个大老板，福祸无常，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家族从那么有钱、那么荣耀的一个家族，后来变成社会最底层的阶级，最贫穷的。甚至我的妈妈也受到牵连，她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名，成绩最好的，但是她不可以读书，因为成分不好，所以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能再读书了。这个家族好像失去了一切，所以我小的时候听太多我的姥姥、我的外祖母、我妈妈给我讲这个家族以前的荣耀、风光、富足，所以我从小就对自己立下心志，说将来我一定要做买卖，我一定要赚钱，我一定要把这些被他们夺走的钱都赚回来。所以我特别喜欢钱，但是好像明显的上帝不让我赚钱，上帝把我赚钱的路一条条都给我堵死。这个家族好像看起来所有的荣耀风光都没有了，可是却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家族最后却出了传道人。我的妈妈是传道人，我是传道人，居然出了牧师。这个家族大概以后不会再那么有钱、那么风光了，但是这个家族却得了那个最好的福分，就是天上的钱、天上的富足。弟兄姊妹，你知道传道书啊，传道书是所罗门在他晚年所写的。那时候所罗门很老很老了，所罗门就写下了传道书。传道书，弟兄姊妹，你知道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对牧师问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小心回答，如果这么容易回答他一定不问的。很多人都认为传道书的主题是虚空，但是传道书的主题真的不是虚空。虽然传道书的主题从头到尾都在说虚空，但是所罗门要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虚空。所罗门在大部分的章节当中都在告诉我们虚空，他说什么都是虚空，金钱虚空，财富虚空，美好的宫殿虚空，女色女美人虚空， 所有人生的享受，所罗门说都是虚空。所罗门说，我追求了一辈子这些东西，我以为这个东西能满足我，可是当他年迈距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所罗门一声长叹，他说，我突然之间发现我一生所追求所拥有的这一切虚空，虚空的虚空，因为这些东西没有真正永恒的价值。他说只有一样东西不虚空，就是他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他说，你当趁着你年少的时候认识那造你的神。他说人要敬畏耶和华，要谨守他的诫命，这才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其实所罗门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世上所有的一切全是虚空，只有一件事情不虚空，就是认识神，敬畏神，除了神以外都虚空。若是你没有神，你所有获得的一切都是虚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说没就没了，不能给你带来永生，不能给你带来生命真正的满足。福祸无常，弟兄姊妹，灾祸随时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最大的福气是认识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人来找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主耶稣，你知不知道这个比拉多杀了加利利人，把他们的血掺杂在圣殿的祭物当中。主耶稣说，我知道。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他们遭遇这样的灾祸。主耶稣说，不，你若不悔改，你也要这样灭亡。主耶稣又说，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栋楼叫做罗西亚楼，那栋楼突然之间塌了，压死了18个人，灾祸突然降临。耶稣说，你以为这18个人比其他的耶路撒冷的人都更有罪吗？耶稣说，不，你若不悔改，你也要这样灭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场的灾祸，每一场的瘟疫，每一个地震，每一场的海啸，每一场的大灾难，那些死亡的人不见得他们比我们更有罪。上帝借着这些灾难只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若不悔改也要这样灭亡。福祸无常，我们谁也不知道灾祸什么时候临到我们的身上，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悔改归向神。在历代志下第7章，如果你们最近看过我录的那个为武汉祷告的小视频，我就在里面分享历代志下17章，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上帝就对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将来有这个蝗虫吞吃土产，有瘟疫临到这个我的民中，有各种灾难发生在老百姓当中，那么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认罪，你们要悔改，转离你们的恶行。他说，我必赦免你们的罪，我必医治你们的地。当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悔改。什么叫悔改？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悔改就是改变一条人生的道路。我原来走在这条世界的道路，我追求世界，我追求成功，我追求名利，我追求财富，我追求我自我的满足，但是现在我认识到神了，我对神有了敬畏之心，我看到唯有他才能救我，我看到我这个人在灾祸面前何等的软弱，我需要神的怜悯，我需要神的拯救，所以现在我转换一条路，我走在一条属神的路上，我走在一条敬畏他讨他喜悦的路上，我不再是世界的路，我是走在上帝的面前，我要做他的孩子，我要遵行他的道，我要相信他。哎，这个叫做悔改，转换一条人生的道路叫做悔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灾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会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多伦多有第一例就会有第二例，有第二例就会有第十例，会一直的蔓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但是我们的信心在乎上帝掌管世界，上帝掌管万族万国万民，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他也掌管瘟疫，掌管疾病，掌管灾难。我的生命是在他的手中，而我要做的就是我要悔改。我活着我要悔改，假如这个疾病真的临到我的身上，我更要悔改。因为我若不悔改，我也要这样灭亡。我即使这场瘟疫我躲过去了，我将来面对死亡，总有一天我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要灭亡，因为我去不到天堂，去不到神的地方。所以面对着第二件人生的凶险，福祸无常，我们要做的是悔改。人生还有第三大凶险，不是外在的魔鬼的猖狂，不是外在的福祸无常，是我们人自己太软弱了。人生第三大凶险就是人心绝望，人毫无办法了。你看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就讲到，这些的门徒，你不要以为我讲的绝望是讲到哇，这个船控制不住了，风浪太大了，要沉船的那种绝望。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要讲的这种绝望比这个绝望更绝望。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对不对？你有没有意识到在这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靠水吃饭的人？你们意识到了吗？哪四个人呢？彼得、安德烈，亲哥俩，对不对？还有呢，约翰、雅各，亲哥俩，对吗？四个人都是渔夫。主耶稣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雅各、彼得、约翰，这三个人全是渔夫。我也不知道为啥主耶稣这么喜欢渔夫，但是主耶稣一共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四个是渔夫。我问大家，渔夫是干嘛的？靠海行船打鱼，对不对？这些渔夫呢，可能他们不太会讲道，他们不太懂英文，不懂法文，不懂 IT， 可是他们人生最明白、最懂、最有安全感、最值得夸耀的就一件事儿：划船。那个是他们吃命的，不是吃饭的本事。所以不是咱们看那个微信，前段时间不是说不要拿你的爱好跟人家吃饭的家伙比，他们四个人吃饭的家伙就是划船。他们划船太有安全感了，太骄傲了，太自豪了，太自以为是了。我都可以想象出来，当他们上船的时候，这哥四个人，对其他的师兄弟，对主耶稣夸下海口，哥几个你们就请好吧，这片海域我们太熟了，我八岁就跟着我爹在这儿打鱼了，我闭着眼都能给你们送到对岸去。结果划到一半起了大风浪，他们把他们所有的本事都用出来了，可是船却不受控制的要沉没了。圣经用的是船几乎满了水，几乎的意思就是随时都会沉没。这个时候这几个人绝望了，他发现他们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大，所有能依靠的，所有能夸口的，什么都不是。人渺小的就像尘土一样，他们才绝望了。这个时候他们才船几乎满了水，几乎要沉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去对着主喊说，主啊，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救我们吗？人生第三大的凶险其实不是绝望，而是骄傲，是我们人太骄傲了。所以我们这一群 北美，来到北美的这一群的中国人是骄傲人中的骄傲人。我们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可以骄傲、可以夸口、可以自豪的东西，不是吗？我们读书读得比别人好，我们的成绩比别人高，我们的学历、可能你有硕士、你博士，甚至我们以前的教会双博士学位。我们在国内，你要么就是很好的事业，要么很好的学业，要么你就赚很多的钱。我们有一大堆可以夸口的东西，我们一生都以为我靠着我自己能够过很好的生活，我靠着我自己，靠着我的人际关系，靠着我的钱，我的聪明，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我的经验， enough， 足够了。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人面对灾祸，面对疾病，面对死亡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骄傲都碾碎了。比如说这一场的疫病，弟兄姊妹，你知道马一月弟兄就在后面，他原来是广州中山医院的传染科的医生主任，专门研究病毒学的，以前是跟钟南山一起来在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今天你去问问这些专家，哪怕你去问钟南山，你说你有把握能够战胜这个疫病吗？他们保证没有这个把握。这些人都是人类最聪明的头脑，最专业的专家，一生研究病毒。可是面对这样的一场疫病，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能战胜这场疫病。2003年的那一场非典也不是被我们中国人战胜的，我们根本就战胜不了。是天气热了，春天来了，温度高了，那个疫病，那个病毒自己消退了。现在真正其实我们在熬日子，在等着熬到天春暖花开，温度升高的时候，这场肺炎的病毒它自己消退。弟兄姊妹啊，我们人所有的学问，人所有的骄傲，面对疾病、灾祸、死亡的时候是 nothing， 什么都不是。那个拦阻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他恩典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人的骄傲，就是人的自以为是。所以假如绝望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绝望就成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基督徒才说，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当人无可奈何，人绝望的时候，人不得不呼求上帝，上帝就有他的怜悯恩典在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算什么呢？我们凭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夸口？我们凭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骄傲？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本相不过是一粒尘土而已。人若能在上帝面前谦卑，我们就有福了。昨天是大年初一，我们一家还有小舅子一家，我们两个家庭去了岳父岳母家里面吃饭，所以我们三十没聚，我们初一晚上聚了。结果昨天神给了我们一个格外的恩典，我的小舅子跟弟妹两口子，他们大概信主受洗的日子好像比我还早，一来加拿大就信主就受洗，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就离开了教会，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过教会。他的姐姐是传道人，他的姐夫是牧师，我们也没办法，无论说什么都没用，两个人不肯回教会。两个人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好，舅子又高又英俊，弟妹很漂亮又能干，他把家收拾得像宾馆酒店那么高级，那么干净，一尘不染，真能干。家庭条件又好，弟妹的家庭是很好的家庭， 所以什么都不缺，弟弟的这个舅子的工作也很稳定。这个当年在我们原来的教会，他们是我们教会的金童玉女，在我去以前，两个人真是什么都好，生了一儿一女，很完美。两个人真的是不觉得他们需要上帝，这么多年无论怎么求他们，他们都不肯去 回到教会当中。我每个星期有一次的进食祷告，我每一次一定为着他们这一家人的救恩祷告，已经很多年了，从我娶了我太太我就一直为他们祷告，已经超过十年。结果昨天晚上当我们一家人正在一起吃饭吃得正高兴的时候，一看手机，看到这个多伦多发现了第一例的病例，南航什么 CZ311 几月几号到的。结果我们一说这个，弟妹愣了一下，原来他有一个爱好打羽毛球，他有一个球友的丈夫就是坐那一班的飞机刚刚飞回多伦多的。我们全家人都惊了，舅子的脸色都变了。我太太说，完了，如果弟妹接触了这个人的话，你明儿都不能去讲道了，老公。我们真的很紧张那天晚上。然后这个弟妹赶紧去问，去查，查了查来查去，最后肯定，她说从她回来以后我没接触过她，也没有间接的直接的接触，都没有。可是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原来这个东西离我们这么近，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惊了，昨天晚上他们的俩孩子也惊了，然后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死亡的问题。然后我跟小鹿我们就有机会了，我们就非常严肃的，当然姐姐还是不行，对自己家里的人她拉不下脸，只有这个姐夫才能说一些狠话，我就说了一些狠话，非常严肃的讲到天堂，讲到死亡，讲到耶稣的救恩，讲到永生的问题。后来把我的儿子 Caleb 也请了出来，请 Caleb 用英文把救恩清楚的解释给表弟和表妹听。讲完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拉着手一起的做一个认罪悔改觉知的祷告，大人孩子老人在一起，我讲一句英文，大人跟着我说一句英文， Caleb 替我再翻译成英文，然后几个弟弟妹妹再用英文祷告，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然后我再为一家人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凶是恩典，没有这个人生的凶险我们永远看不到我们需要耶稣，没有人生的凶险我们永远看不到我们需要天主，没有人生的凶险我们永远不会认识到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但愿这一场的灾难、瘟疫、凶险和疾病提醒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谦卑回转归向他，他必医治，他必保守，他必拯救，逢凶化吉有天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你爱我们，你救我们，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看我们如同眼中的同人，因为我们人是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是你所爱的。今天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信你的是不信你的，我们都是你所爱的。耶稣基督，你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人生的凶险，谢谢主，让我们经历人生的灾难，谢谢主，让我们处在这个瘟疫横行的时代当中，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人何等的有罪，何等的有限。 人何等的软弱，人何等的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拯救。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圣洁，给我们一个谦卑悔改的心，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认罪归向你。今天是一堂布道会，坐在下面的人不多，所以我也认不出来你们谁是基督徒谁不是，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人里面有没有人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耶稣，你愿意在凶险在灾难当中有神来帮助你来拯救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人还不是基督徒的，或者你现在还没有一个把握，就是你确定你是基督徒，你没有把握，但是今天你听了神的话，你听了这堂道，你愿意信耶稣，你愿意悔改归向耶稣，你愿意让耶稣的拯救保护医治临到你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今天？我问最后的一次，这个是你今天最后的一次机会。我们人要未雨绸缪，我们人若无远虑必有近忧，随时预备好我们的生命去面对那将要来的灾难、疾病和死亡。人生最大的保险不是你买了多少钱的保险，人生最大的保险是你信了耶稣，是你有了永生，是你有了神的保护和神的拯救。今天你如果愿意得到这一份的保护，这一份的拯救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我们所有的人为你祝福。有没有？我们最后的一次，今天有吗？有没有？好，有没有今天？好，好，我们一起继续的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儿女，也是蒙你所爱的。主，求你光照我们的心，看看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认罪来归向你。主啊，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平安临到我们，求你用篱笆将众弟兄姊妹四面维护，你亲自的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疾病、瘟疫和灾难。我们把未来的2020年新的一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平安和保护常与你的儿女同在。谢谢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